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。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上个礼拜我们讲传遍天下万民，同心建造神的家，不但以天下万民为目标，也要以一个人都是很重要的为目标。传福音不是很多听众才传，一个听众都要去注意他。在圣经里面，神很看重每一个人，一个人他都要花精神花力量去寻找。比方说主耶稣安排一个晚上，就是为向尼哥底母谈到，为了要救一个法利赛人，耶稣跟他讲了很长的话。尼哥底母很可能是信主了，以后他为耶稣辩论，耶稣受难，他还到坟墓香膏。耶稣为了撒玛利亚一个妇人，他也特地经过撒玛利亚，来到叙加井旁向一个妇人传道。耶稣为了救一个38年瘫子的病人，耶稣就来到圣殿旁边避世大池，特地去医治这一个瘫子。耶稣为了医治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，他就来到加利利他们那个村庄。耶稣为了医治一个寡妇的儿子，就特地到了拿因城。你好好读圣经，你发现还有太多了。神看重的每一个都看重。那么基督徒要想天下万民，要先从我们旁边哪一个神已经给你预备了，你应该在这一个人身上来开始宣教。如果我们在旁边身旁像一个人都不能布道的话，怎么跑到很远的地方向不认识的人布道？如果我们向附近本地没有办法熟练讲福音的内容，我们怎么能到远方把福音讲得清楚？所以每一位基督徒，你常常注意在你周围一个，集中你的力量把这一个带信主，这是神常常做的事情。那今天我们读的这个故事啊，就是一个例子。一个黑人埃提阿伯的太监，他从埃提阿伯就是伊索比亚到耶路撒冷差不多1000多公里的路程，他很有心去寻找福音，结果没有找到， 虽然看到伟大的圣殿，看到祭司行礼如仪，看到祭司宰杀羊羔，看到许多人在圣殿崇拜，听到祭司宣读圣经，甚至读到以赛亚书，甚至读到53章，这是很可能他路上还在看啊，读到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默默无声，但是没有人跟他讲耶稣基督是谁，没有人把福音传给他，他就忧愁的，没有喜乐的，坐着马车要回埃提阿伯去了。这个时候神在天上看见了，我想神的心情，这是我猜想，大概有两面。一面可能很高兴，一面很不高兴。高兴什么呢？地上居然有这么近前的福音朋友、慕道朋友，他为了听福音，为了明白福音，从伊索比亚坐马车1000多公里到耶路撒冷，希望得到福音，但是没有人告诉他。如果今天世界上多一点这样的慕道友，那真是太好了。现在你要请朋友到教会厅布道会，有的时候不容易，你要想尽办法，一个月前就开始请吃牛排，两个礼拜前请他听音乐会，想尽许多的努力，到了布道会开车去请他，他还要推三推四不来。这个伊索比亚太监太好了，所以我相信神在天上看，哎呀，这样的人去哪里找，太宝贵了，但是心中也很不高兴，不快乐，怎么搞半天没有人给他传福音呢？怎么跑到耶路撒冷圣殿都参加了，聚会都参加了，怎么没有人把福音告诉他呢？基督徒跑哪里去了呢？这些基督徒在干什么呢？我在猜想，可能主就上面看看看，要找看到底彼得去哪里了啊？哎呀，彼得真太忙了啊！这个牧师太忙了啊！耶路撒冷教会上万人呐、他一个人转来转去啊，一下这边又要哪一个团契讲道，那一边又哪一个团契退休会，那一边又彼得没有空。所以没有办法，看看约翰也差不多，看看保罗，哎呀不行，他一天到晚抓基督徒下监牢啊，这个保罗还不成才啊，找半天没有人。所以上帝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，做了一件他本来不想做的事情，那就是打发天使来。自从主耶稣升天以后啊，天使没有被派来传福音的。请各位记住啊，耶稣死里复活升天以后，天使没有派来传福音，之前有了，主耶稣降生，天使跑来告诉约瑟，告诉玛利亚，告诉牧羊人，天使可以传福音，也很会传福音，但是 当主耶稣受难，主耶稣埋葬复活显现给众人看之后，天使没有派来传福音啊。虽然在复活那一天天使有来啊，但是复活以后天使没有派来传福音。我要再三强调啊，因为如果主耶稣要派天使的话，福音早都传遍天下，早都万民要归向主了。天使太大的本事，在旧约里面只要一个天使把185,000的仇敌都打败了。主耶稣要派天使，世界五大洲最多派5个天使就够了，其实一个也够了，他可以绕着跑啊，也没有什么 traffic 的问题啊。天使比我们能干太多啊，天上许多许多天使天君，主定义不派天使来，但是这个时候特别，你看圣经有特例出现啊，主派了一个天使来。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？天使不远千万里而来，照理应该去旷野向埃提阿伯的太监传福音，结果天使就转弯了，外太空来来来，结果没有到旷野，跑到一半拐弯，请问拐到哪一个城市里面去了？请回答。哎，你们刚刚没念圣经吗？啊，还是圣经没有讲啊？好，圣经讲了，在你们念的前面两节讲了啊，所以你们圣经不太熟。拐弯就拐到撒玛利亚城去了。这个天使结果没有去向那一个需要福音的人，就是埃提阿伯的太监传福音。现在考你们了，天使跑来找谁？找腓力。腓力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？请回答。天使照理应该来向非基督徒传福音，结果不是。主耶稣死里复活升天以后，天使没有这个特权，耶稣保留了传福音的特权是给基督徒。所以天使来他能做什么？他能做的就是跑去找基督徒，把基督徒带领，让基督徒去传福音。亲爱弟兄姊妹，这是很要紧的一件事情。在新约里面你发现还有相同的例子，那就是哥尼流的家啊。就在这事情发生之后不久，又有一件事。哥尼流是罗马军官，罗马人，百夫长啊。哥尼流他敬虔敬畏神，这是一个特别的外邦人啊。他常常祷告，上帝垂听了；常常周济贫穷，上帝悦纳他了。结果没有人传福音，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也不肯进到外邦人的家，免得被外邦人的习俗所谓的玷污，所以犹太人不愿意吃外邦人吃的食物，不愿意与外邦人同桌共餐，那甚至不要进到外邦人家。没有人向哥尼流传福音，上帝就感动彼得去啊，用了什么办法？天上掉一块大布下来，有各样的走兽，有声音跟他说起来宰了吃， 彼得还跟上帝辩论神学问题，我从小都不吃的，这是不洁净的，我不能吃。上帝三次掉这个大布下来，三次跟他讲起来宰了吃。正在这时候，哥尼流派来了一个家人请彼得去传道，而在这事情之前呢，上帝派了一个天使，这个天使进到哥尼流家，告诉哥尼流，你的祷告上帝听见，你的周记上帝悦纳，你现在赶快派人去找彼得。所以哥尼流派了一个人到彼得家里，彼得正好遇到这个异象，彼得就明白了，上帝打发我去向哥尼流传福音。这个故事又说明一件事情，天使能够向哥尼流讲话，难道不会向哥尼流传福音吗？能够告诉哥尼流去找彼得，不能告诉哥尼流你要信耶稣吗？当然可以，只是上帝保留了向非基督徒传福音的特权给了基督徒。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上帝极其看重基督徒乐意为他传福音。旧约很有名的先知叫以赛亚，当他在圣殿里面看到异象，荣耀的神给他显现，当他看到天使环绕上帝宝座呼喊圣哉圣哉圣哉，他那个时候感觉自己很不配，不能跟天使一起这样的颂扬，他说，祸哉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正在这时候，他向上帝说，祸哉我灭亡了，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上帝就差派一位天使，高阶层天使撒拉佛来到人间，从祭坛的火炭拿了一个炭洁净了他的嘴唇。这个时候上帝突然问一句话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圣父圣子圣灵问说，谁肯为我们去呢？可以差遣谁呢？言下之意，刚刚差遣来的撒拉佛不是神要差遣的对象。如果神要继续差遣天使，继续差遣撒拉佛，那上帝的工作都成全了。可是上帝问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能为我们去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他的心意就是上帝的百姓，上帝的子民，世上敬畏神的人，世上信靠神的人，谁肯为神去呢？如果今天上帝打发天使，上帝的工作早都完成了，但是他要向我们问，谁肯为神而去呢？我们中间谁肯为神而去呢？感谢神，以赛亚怎么回答呢？他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以赛亚，上帝的子民，甘愿做上帝的仆人，请上帝差遣他。结果上帝用以赛亚做先知50年之久。你好好读旧约的历史啊，你会惊叹，这一个先知向四代王朝做见证。上帝兴起以赛亚，第一个王过世，他继续传， 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，他五十年之久做了上帝的使者和先知，谁肯为神去呢？请注意，上帝不是问谁能、谁有本事、谁有很好的才干，不是问这一个啊，乃问谁肯啊！不管你是什么条件，不管你的学问，不管你的地位，不管你的财富，你若肯，上帝用你；你若有很好的条件，你若不肯，上帝用别人。今年是纪念马里逊根正教第一个宣教士来中国传福音的这一年，马里逊讲了一句千古名言。他25岁从英国先转到美国，从纽约坐船到广州到澳门向华人传福音，这是第一个根正教宣教士，很不容易。那个时候英国轮船的这个商船的水手都笑他，笑他，你马里逊一个25岁的年轻人，你以为靠你的力量能够改变这古老伟大的中国吗？这是一个很具挑战性的话。马里逊马上回答说，我不能，我绝对不能，我只是恳切，我相信差遣我的神他一定能，以后我肯神能，这样的一个口号流传至今。我们肯，上帝一定能。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就是这一句话的见证。200年前我们没有根正教的基督徒，虽然公元600多年景教到了中国，后来元朝耶律可温是继续景教的工作，以后明朝天主教来到中国，但是以后都在历史里面被排挤了，慢慢的就失去了根，根正教的福音就没有了。马里逊成为第一个奉神的差遣来到中国传福音，他的一个重要口号，人肯神能。亲爱弟兄姊妹啊，神看重每一个人，神看重在你身边的每一个人，可能是你家里的人，可能是你的父母亲，可能是你的儿女，可能是姐妹的丈夫，可能是丈夫的妻子。但愿你找到一个对象，但愿你为这一个好好祷告，但愿你求神用你，你说神啊，我肯，愿你的能力借着我彰显。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向家人传福音是最难的，最没有话讲的，什么都知道，所以我们常常说太难了，太难了。问题不是我们能不能，是我们肯不肯。你开始祷告，开始为他祷告，祷告你饭吃不下，这叫什么祷告？开始进食祷告，祷告祷告为他流下眼泪，叫什么祷告？流泪祷告。为他祷告祷告晚上睡觉睡不着，叫什么祷告？失眠祷告，这个不好的名词啊，一个晚都不睡叫通宵祷告。我们如果真诚迫切， 进食、流泪，甚至通宵为他祷告，然后说：“神啊，借着我来向这一个人传福音。”请记住刚才我们讲的原则，神看重我们做福音工作胜过天使，神把次要的事交给天使，把重要的事交给谁？请回答，交给基督徒。基督徒是谁？就是我们。所以重要的事交给谁？再请回答。哎，感谢主啊，交给我们，从我的角度讲，交给你们了哈。你们在座每一个是肩负重任，这个重任是上帝看得起我们，把你看得比天使更宝贵，把你看得这样的特权来承担他的工作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